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本周的北京，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的北京已经显示出了寒冷天气的威力，在12月12号这一天，北京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为零下8摄氏度，刷新了2019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值。经过连续冷风的吹拂呢，北京的天空也是分外的晴朗。干燥寒冷的天气一方面提示人们注意防寒保暖，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天干物燥、用火用电的安全。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国际城市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活动启动了。来自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等12个国家、12家媒体、14位高管和核心记者受邀来北京参访。在连续三天的参访中，记者们将前往北京首钢的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展示中心、北京城市规划馆、北京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了解北京城市发展的独特魅力。好，下面呢，我们就要随这次来到北京参访的外国媒体记者团走进北京城市规划馆。
整个北京市的范围有16410平方公里。我们的规划对于北京的城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北京新版总体规划的思路理念和具体内容。不少外媒记者都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做着记录。尼泊尔国家通讯社记者奥庞德拉沙马说
：“Thank you.”
非常感谢这次的邀请，让我能近距离地了解中国的发展，长了很多知识，尤其是北京的发展和文化底蕴都让我非常震撼。
接下来外媒记者们还参观了中国铁道博物馆，坐在高仿真的高铁驾驶室，体验风驰电掣的中国高铁速度。在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他们又感受了北京现代化水平的轨道交通指挥系统和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路网。来自巴西商报的记者克里斯迪亚诺·维埃拉说，
让我最震撼的还是北京的地铁网络，几十年的时间就建设了600多公里的地铁线路，这对北京未来的发展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上，巴西也应该向中国、向北京的发展学习，两国应该在经济上有更多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近期通过，将于2020年5月1日开始实施。北京是一个人口超过2100多万的超大城市，全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从2012年的648万吨涨到了2018年的929万吨，6年间增长了 43%。垃圾量与日俱增，不仅侵占大量土地，还形成了二次污染。从人们日常生活的源头来给垃圾做减量，已经成为了北京市民的共识。新修订的条例规定，公务机关推行无纸化办公，提高再生纸的使用比例，不提供一次性杯具。而餐饮配送服务者、旅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同时也提出了海量快递包装垃圾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处理方法。好，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修订后的条例规定，餐饮经营者、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和旅馆经营单位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勺子、洗漱用品等，并应当设置醒目提示标识，一旦违规，将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再次违反规定的，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明年5月之前，北京将制定一次性用品的详细目录。另外，海量快递包装垃圾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条例规定，快递企业应使用电子运单和可降解、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包装材料，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鼓励其采取措施回收包装材料。 此次还提高了对收运车辆混车装运的处罚力度。条例规定，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单位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至集中收集设施或符合规定的转运处理设施，不得混装混运，不得随意倾倒、丢弃、遗洒、堆放。对违反规定的，处罚额度由之前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调整为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经营许可证。
本次的条例中，关于餐饮服务经营者以及配送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的管理条件呢，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对此，北京市城管委表示，在条例的修订过程当中，曾经向餐饮协会、餐饮外卖企业征求过意见。有外卖企业表示，如果不能够使用一次性包装餐盒，也很难为顾客进行送餐。因此，在修订后的条例中，只提出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的筷子、叉子、勺子，没有对一次性餐盒来进行限制。这两年，北京城市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成为了市民非常关注也是热议的话题。很多的小区房龄已经超过了30年，有的高达50年左右。无论是建筑自身的设计、老化、维护，还有整个功能设施的陈旧，都和现代生活格格不入。那么如何来加速这些老旧小区的提升和改造呢？等待着政府拨款来统一建设，可能意味着漫长的审批以及资金拨划程序。最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小区就引入社会资本，对老旧小区进行了升级改造。短短几个月时间，一个更适合生活的现代化小区就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社会资本参与到老旧小区的改造当中，如何来实现居民、小区还有社会资本的三方共赢呢？好，我们就一起来听下面的报道。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北社区里，这个刚刚改造后的小公园人气十足，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场所和设施一应俱全，公共空间宽敞明亮，
变化太大了。它简直是在这里待着多舒服啊，你看凳子特别多，阳光充足，在这一晒太阳太幸福了。
劲松辖区老旧小区众多，大多数楼龄都在40年以上。2018年，北京市共100个老旧小区启动综合整治，但因为资金缺口大等问题，导致不少小区的改造推进缓慢，或者是效果不佳。
过去啊，我们那个所有的施工都是由不同的施工单位，我们分头找不同的部门，然后去申请资金，然后去申报材料，时间呢会拖得很长。
在诸多困难下，朝阳区大胆尝试引入社会资本来改造老旧小区。
社会资本它比这个我们政府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便利条件在哪儿？就是它的这个审批环节没有，速度快。
在经过征求民意、社会招标、洽谈协商等环节之后，最终选择了一家综合评分最高的企业。从今年5月份，企业的改造方案一通过，资金马上就到位了。双方围绕公共空间、智能化、服务业态、社区文化4大类30多项改造，不到2个月时间，一个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的小区就展现在居民面前，包括理发店、便民菜站、老年餐桌等生活服务业态也都开进了小区。
后续我们可能要做的养老、托幼、健康等这样一些产业，整体来看的话，差不多是10年左右这样的一个回收期，但是如果是规模化了以后，我们的管理成本、运营成本还能进一步的降低。
近几个月来，受非洲猪瘟等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猪肉价格出现了不小的涨幅。作为百姓日常消费的基础食品之一，猪肉价格的上涨无论是对个人生活、餐饮行业都有着巨大影响，而肉价的变化也为人们所时刻关注。从11月份开始，大量冷冻猪肉进入了北京地区的冷库以及批发市场，它对猪肉价格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今年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3.2%， 6月份破2之后，11月份再度破3，达到了年内最高，而其中猪肉价格仍是推高 CPI 的主要因素。 不过进入11月份以来，猪肉价格出现了下行势头。通过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的批发价格来看，11月29日白条猪平均批发价是每500克 17.25 元人民币，达到了11月份的最低。一方面增拨冷冻肉，扩大猪肉的进口，同时也不断的支持猪场的升级改造，多种措施共同来平抑肉价。好，下面我们就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
猪肉商户孙燕告诉记者，过去两个月猪肉价格是大起大落，十月份肉价是持续上涨，但到了十一月份又开始连续下滑。
前天原来卖的最贵的时候就卖的是26，现在卖的是21，金五花吧，最贵是卖的35，现在已经卖的是30了，
已经降了好多了，降了5-6块钱吧。
北京新发地市场数据显示，十一月月末白条猪批发价比月初下降了27%。据了解，今年8月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供稳价的措施，包括恢复产能、扩大进口、增大储备肉的投放量等等。十一月以后，政策效应逐渐显现，毛猪供应有所恢复，养殖场、屠宰场对后期肉价过高的预期开始快速降温，压栏吸售和养大猪的养殖场户减少。
十一月份比十月份上市量增加了10%几，然后这个十一月份现在大猪少了，标准猪多了。
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猪肉供应能力虽然有恢复，但是相比去年同期，日均上市量仍然少了30%以上。真正供应能力的恢复，实际上还需要仰仗毛猪产能的恢复。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故宫午门。从12月10号开始，须弥福寿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展在故宫午门正式对公众开放了。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举办以历代班禅以及宫廷佛教为主题的专题展览，同时也是西藏扎什伦布寺文物首次走出寺院步入紫禁城。而此次展览不光是有文物展出，同时呢，也是把文创展品和文物展区同步来进行展览。观众们不仅可以欣赏文物，同时还可以购买相关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展览。
展览分为从须弥福寿至紫禁城，来自扎什伦布寺的艺术，六世班禅的遗珍及和善吉祥四个主题。前三个主题为文物专展，分别通过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及西藏扎什伦布寺的224件珍贵文物，以1780年乾隆帝70大寿在各方努力下，六世班禅毅然东行，率近3000人的队伍不远万里来京为乾隆祝寿，从而为维护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事件为脉络，公开展示六世班禅向乾隆帝敬献的贺礼，以及乾隆帝赏赐给六世班禅的各种礼物，是17世纪上半叶至18世纪清朝经历全国统一最重要的见证，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来首次举办以班禅及宫廷佛教艺术为主题的专门展览，将扎什伦布寺与历辈班禅的关系及其与紫禁城往来密切的历史，以及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寺之一的扎什伦布寺在西藏宗教文化艺术上的位置与重要性予以展现。
这个扎什伦布寺的文物首次走出这个扎寺，然后来到北京，这个进行一个大的集中的展示。然后我们故宫博物院进行配合的珍贵文物呢，也是有很多都是首次的面世，所以就是从文物的珍贵程度上来说，是非常的级别很高的一个展览。
此次展览在和善吉祥主题展区还特别呈现以瑞兽系列为核心的文创品牌扎什吉彩，其中以藏传佛教神兽土宝鼠为灵感设计的金鼠迎吉极具特色，并在展陈设计理念上以金红青为主色调，通过光影纸的结合，盒子与藻井的对话，将文创展区与文物展区进行了巧妙的链接，在新年春节期间为观众打造出充满美好祝福的紫禁城里过大年。
好，刚才我们一起是走进了北京故宫的午门，了解了这里正在举行的当扎什伦布寺遇上紫禁城须弥福寿展览的相关情况。这是故宫建院以来首次举办以历代班禅以及宫廷佛教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也是扎什伦布寺首次走出了西藏日喀则，进入博物馆面向公众，向人们来展示历代班禅的事迹以及扎什伦布寺的文化艺术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扎什伦布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代表性寺庙，也是历代班禅大师的驻息地。寺内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汉藏以及喜马拉雅地区古代佛教艺术珍品，向世人展示着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灿烂过往和辉煌的成就。在寺内保存着大量的金印金册、佛教文献、皇家赠礼等等文物，也都真实见证着西藏地区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往来。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2月29日。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如果给两三分钟的时间，用视频的方式来反映出自己心目中城市的变迁、生活的改变，您会从哪里入手呢？由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北京赛区的比赛中，北京小伙王志斌就从自己生活的北京天坛以及周边社区的变化出发，用一部三分半的《站在天坛看北京》打动了众多网友和评委们的心。在短短的3分30秒的视频作品中，王志斌用丰富多变的镜头快节奏地展示了儿时的老北京，今日的新天坛。影像里的每一帧、每一秒、每一个旋律都诉说着几代北京人对这片土地浓得化不开的故土情。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王志斌，来听他给您讲述创意北京的故事。
对我来说，这里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陌生，是因为它经历了22万天日出与日落的洗礼，见证了600年中华文化的变迁。
这就是王志斌拍摄的《站在天坛看北京》的开篇。1981年出生的王志斌，家里的老房子就在天坛附近。蓝天下的祈年殿远观雄伟，走近了却又那么亲切。天坛公园里数不清的古树名木，可以歌唱，可以耳语，一条条长廊也尽可以让孩子们没头没脑的疯玩一天。2019年的一天，已经做了多年视频拍摄工作的王志斌偶然看了一个天坛现存可能是最久远的视频，那是上世纪初一位英国摄影师拍摄的天坛内部画面。黑白光影中的祈年殿周围空旷无人，偶然有几个像是朝廷服务人员的男子弓着背匆匆走过。空间未变，人却变了。那一刻志斌忽然想拍一个新天坛吧，还有这些年天坛周围的世事变迁。恰好志斌看到了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征集作品，用两三分钟讲述身边的北京故事，站在天坛看北京的想法由此萌生。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直以来的工作和生活都在北京。只有当看到那些老照片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原来北京变化这么大。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我的镜头把北京的变化展示给大家。其实我对天坛周边的记忆就只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带我喝天坛北门的豆汁儿。豆汁儿那个怪味儿，我小时候真喝不下去，但是那个味道却始终让我记忆犹新。我有一朋友，他叫王月鹏，就是这个视频里的主角，他是一直住在天坛这边的。我跟他聊了这事儿以后呢，他跟我讲了好多他小时候的故事，比如南门涮肉、红桥市场、天桥剧场、崇文门菜市场、胡同里的故事等等等等。 他住天坛东门，离葱甸胡同比较近，看的更多的是老北京的胡同。我住天坛北门，离草场胡同近，看的呢更多的是新北京的胡同。我就想能不能以天坛为圆心，把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结合起来。于是就有了这个视频的雏形。
天坛南门的涮肉和北门的豆汁一样，依然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只不过每次去都会发现一些新的面孔。天坛东北的葱甸胡同，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现在还依然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样子。记得小时候，谁要说谁自己自行车车技过关，那必须得通过这些胡同的洗礼。放了学，哥几个约在胡同口，骑着骑着天就擦黑了。
哎呦，
到了饭点，谁家今天剁馅吃饺子，谁家今儿炖鱼，提鼻子一闻全知道。多年过去了，虽然道路和墙体都翻了新，但是那辆靠墙角上的大梁自行车，透过杨树的阳光，都将这份韵味完美的传承下来。
拍天坛之前，本来计划要拍这东西挺多的，比如说传说中的天坛大爷们舞刀动枪、琴棋书画之类的。进去以后发现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些画面，而看到的是年轻人绕着坛墙晨跑的这种画面。这也就是视频里开头的那一句，对我来说这里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的其中一层意思。
无数人拍摄过天坛的庄严雄伟和美丽色彩，而志斌更想着眼的是围绕天坛而居的一群北京人，他们执着的回忆和对这里的自豪。志斌找来了从小在这一带生活的王月鹏担任视频的主角。在视频中，他重回胡同，像小时候那样摇摇晃晃的骑车，扒墙根，闻闻街坊厨房窗口里飘出的香味儿。这些儿时情景几乎是老北京胡同儿童的集体回忆。王月鹏说，
我比如说我就从小住在这儿，然后周边的一些饭馆啊、街道啊，包括天坛，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变化，因为我一出门就是这些，太习惯了已经。然后呢一说要拍这个，再以这种视角出去一看，就感觉这个街道也不是像我小时候那样了，葱甸胡同也不是我小时候记忆中那种就是有点臭有点脏，然后那个大家伙儿特别热闹，在门口做饭的做饭，烧煤的烧煤，也不是那样的。一个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对这儿的感情挺深的。拍这个东西呢，也算是对我过去在这边生活的环境一个总结。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外边的朋友，甚至是国际的朋友，能够通过一个小小的红文里边的天坛，这个小小的我们家边上，能认识一下北京，或者说认识一下我眼中的北京。最重要的东西呢，北京的变化，真实的变化，我觉得整个北京都在变化。
视频选用的歌曲《我爱的城市叫北京》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面和歌曲像是一对孪生兄弟，紧密地贴合在了一起。志斌和词作者马英也是朋友，他说这里面既有机缘的巧合，也是因为他们对北京的共同回忆、共同情感。
视频里的背景音乐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特别有北京味儿。这首歌叫《我爱的城市叫北京》，词曲作者都是我朋友。这首歌不仅旋律京味十足，而且歌词表达的意思和我视频想表达的主旨不谋而合，都是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视角表达我们所热爱的城市北京其实一直不知不觉的在变好。
词作者马英说，
就是我们都是二环，算是北京话说二环里的孩子，一拍即合嘛，写了这么一首个人的角度去叙述这种北京变化的这么一个歌曲。体现的这些地儿呢，也都是从小经常去的一些地方，对我们都有很深的这种回忆吧。说啊，推着自行车在胡同里的这个镜头，这个对我感触很深，因为现在我不在胡同里住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看他这个镜头，我就能想起原来我在胡同里怎么去上学啊，怎么下学，包括我的父母当时上下班是一个什么情况，这块对我感触很深啊。他吃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特别爱吃的，都特别爱去的。基本上现在来说，就是北京这么大一城市，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然后现在的包括治安，包括城市的管理，现在我们的大气环境也都逐渐的变好，我觉得这个一点一滴这么变化过来，我们还是很欣慰。
您要是前门逛累了，就往东走两步，天坛北边的草场胡同和葱店比那就大不一样了。经过这几年的改造，不但路宽了，建筑规整了，胡同里更是别有洞天。你一定很难想象，在这胡同里有一条这样幽静的溪流，再加上陪伴着溪流的石板，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有太多太多悠久的历史，用酒杯坐下慢慢听。
当我把这个视频分享到朋友圈以后啊，有很多网友给我鼓励，其中有一个网友是这么说的：有幸看到站在天坛看北京，使我想起年轻时看到作者写的过去炖肉的香味儿、喝豆汁儿的情景和骑自行车的生活写照，无不让我们浮想联翩。我在这儿也谢谢您给我的评价。
从最初拍摄到完成后期制作，王志斌几乎是把影像一帧一帧抚摸了无数次。三分半的时长能包含多少感慨和回忆，伤感和幸福，惊喜和期待呢？志斌梦想着他能够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传播得更远，让游子感动，让陌生人好奇，让宾客寻访。他还想再继续把北京的变和不变拍得更加丰富。也许100年后，当这个视频已成为古老影像时，还能激发未来的年轻人如同现在的志斌，看后接续再拍吧。
正阳门前的正阳桥还是那个古朴的样子，但是多了现代化的北京坊，崇文门菜市场没了，平地而起的是繁华的魔方。那些我已经习惯忽略的地方其实一直在变化，老的味道有了新的时刻，老的街道有了新的面貌，老的传统有了新的传承。北京，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北京，这是一个我热爱的地方。